蓝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家。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大兴给您带来的今天晚上跟安迪的访谈。安迪，如果大家哪个朋友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安迪是我的老朋友，他是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所以如果各位觉得他的北京话跟我有一拼，或者甚至比我好，因为你毕竟他人在北京这么多年啊，是有道理的。他刚才给大家解释，不是他聪明，因为他念书很笨，不是他这个语言怎么样。其实你是有语言天才的，这个实话实说，而是因为他这个在国内从小生长在北京，在北京上的小学、中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OK， 那咱们
我要改正一下，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您说，您
没有语言天分，
你没有语言天分吗？真的吗？
我持法国护照，但是还不会说法语。我妈妈是意大利人，但是我的意大利语言很差，所以 sorry， 我那个只是、
okay.
我只会汉语，
不 won't take the credit。
Thanks for the compliment， 谢谢。
No problem。你一般人都是，你妈妈小时候没有试图跟你说意大利文吗？
简单说是这样，就是70年代、60年代那时候，这种多种族家庭，他们有一种看法，就是，在家最好用一个语言沟通，不要让孩子们那个乱。然后比如说你在那种，尤其是那种三个不同文化的国家，你住在一个国家，然后父母又是不同国家来的人，这种三种不同语言的家庭吧，他们就建议说在家里面用一种语言沟通。所以我父母当时就决定用英文沟通，我妈就很少用意大利语跟我讲话。当然现在都说，那你就应该用你自己的母语跟孩子交流，这样孩子长大就两种语言都会。
对，
所以那个时代可能造成了这一点吧，就我妈妈没有用意大利语跟我那个沟通，所以我小的时候也没有说意大利语，然后她去世也比较早，所以我就没有好好学意大利语。
Yeah, 现在说是不光是语言上这些孩子可以变成会三种语言或者两种语言啊，而且说在孩子的智力发展上，也有很大帮助，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哎，说这孩子是这样的孩子，说开始说话那个比较晚，但是一旦说话以后，他分析能力要比这个单语的孩子要强，而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做。我记得还蛮有意思，他们把什么几个玩具放在孩子一组，孩子是双语的孩子，一组或者多语种的孩子吧。另外就不是，那多语种的孩子呢，他的这个分析能力就这个玩具怎么摆啊等等，他们有这个统计数字，觉得这样的孩子就是智商高。但我相信你在一个其实在多语种的这个家庭环境里头，那你妈妈打个电话什么还得说意大利文吗？也不怎么说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对，我妈打电话说叫地名，意大利。我所以没怎么学。
OK，
也是因为这样。Anyway,
no, okay, yeah. 那我还这个，哎呦，你看啊，我这个节目啊，平常到过了10点以后广告都不多。今天呢，还好像可能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今天又要广告，那么这个马上回来。
是吗？
嗯，对。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今天的嘉宾是我的老朋友，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跟意大利人的后代安迪，叫安大叔。大家，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上网去查安迪，第一个安迪是天安门的安，第二门的地就是中国字哈，汉字，然后呢再下面就四个英文的字母，就是安迪
,ANDY,
对 ,ANDY, 对，这个 Y 还得带一个那个。
我就说你在中国，你外国人到中国来要学一个，就是怎么样去用汉语的。
对对对，说法说英文字。
表达方式，说英文字母，比如说我的名字是 ANDY,
对
,FRIENDY。 因为你真的在电话上，如果你报名字是绝对别人听不懂的。
对
啊，哪个？
对对对，
那个勾那个吗？这
是那嘎的吗？就是，而且北京的北京人的吧，北京话里头，你要说 A N D Y 这个 Y 如果是 W 哈，就人家就听不就像呜啊，这个 Y 哈。得说是 V 那个 Y,A-N-D-Y, 那个 Y, 人能听懂。
对。
嗯。Anyway, okay, 说回来就是大家上网上去查 A-N-D, 中文的 N-D, 天安门的 N-D, 天安门的 D, 然后呢两个汉字之后是四个英文字母 A-N-D-Y, 就能够找到安大叔这些小视频，我建议大家多看，因为呢我觉得对我来说都受益匪浅，觉得非常有意思，有娱乐性，它内容也非常有意思。OK, 那这个广告，
谢谢大家，
哎，
谢谢关注，
哎，对，
我是希望在两边，就是在美国，在中国都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稍微不同的角度吧。最近还聊了一些这个像政治啊，什么纽森州长啊，什么
啊，对，
就是说，
对。
有的时候不知道是，有的时候你打开是聊政治，然后有的时候打开是教你做面包，
这怎么吃面，
每天一个小损坏，要不就是找面，
对，找面，对，我
有。
我呢是，我是今天看着，因为我是今天才开始，以前你都是零星发过来哈，有时候我忙没看或者怎么样，今天呢我专门多看了一些，哎呦，我拍的真挺好，第一我觉得拍有意思，第二呢我就随手转给几个朋友这个看了，我一个朋友来说，他陪他小孙子在那个公园里在那玩，说你这顿看着我真高兴，我都快把干孙子给忘了。
是吗？有这个有点夸我了。
是，
因为我跟我的伙伴，我的这个我爱人，我们两个一直就在编写这些小视频，然后想慢慢把这个东西做得更普及出去吧。然后最终就是说目的说啊，这什么这不是也不是为了什么直播带货什么，这些是真的是为了想分享一些在文化上面。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交流不够，虽然是信息时代，但大家好像越来越多到自己的小那个壳里面，所以这个交流沟通这个会解决很多问题。
是的，我绝对同意，
所以要做。
而且刚才我也夸了你们家南小林，我说他拍摄的角度都非常到位，看着很舒服，然后没觉得这是有人在拍，觉得好像就应该这样的，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哟，这他是这个拍的人，有这个镜头感，那他什么，非常好，OK, 哎，
他在旁边美的
，OK, 刚才说到这个已经，就我啊，我是小时候安迪啊，这我跟我的听众说过很多次了，就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家那个说这个人讲故事也好哈，说拖拖拉拉，但是呢又有意思啊就行，这就举的例子就是说呢，这个水浒里头啊有个九纹龙史进啊，他去劫法场，有他那就叫杀谁我忘了，是晁盖宋江我都不记不住了，结果呢他那个说书就说啊，九纹龙话说九纹龙史进这个在法场要去劫法场之前，最后是一砰当一只脚踏上窗台。那这个师傅就说了，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果呢？且听下回分解。结果呢？师傅就跟这徒弟说，第二天我家里有点急事，说你给我带两天。徒弟说没问题，这徒弟学的非常好。结果师傅一出去一个多月，然后呢，这个徒弟就在那儿说这个说那，等到这个说回来，师傅回来说你说哪儿了？说徒弟说师傅，我讲到了没有？我讲到九分钟使劲，啪嚓，把第二只脚也放在窗台上了。换句话说，整个这一个月时间，他都是白的位来着。但是呢，我就很喜欢这个风格，我觉得这什么什么事情，只要讲的顺啊，讲的什么地方啊、都是有彩的。Anyway，OK、okay。刚才这个第一只脚讲的是你上到中央美院，然后你就怎么你就跟着这个崔健这些人去做音乐，然后你就怎么就开始拍电影的呢？在这个咱们今天电影这东西啊会讲的很长，所以今天如果不够时间没有关系，咱们慢慢说。 但是你来跟我说，你是那时候你才十几不到二十岁，你就怎么就去拍了？我记得是大班，好像是吧？
对，大班，我是当时在就是玩摇滚嘛，然后那是84年，我母亲是84年的冬天
过世，
突然去世了，因病去世了。后来呢，就是所以自己也有点乱，然后就跟着这个摇滚乐队就，85年的春天啊就。跑到香港那边，当时有一个对，就跑到香港那边。然后我在香港夏天啊，我当时就是在那泡够了，没钱了，然后就要回北京，准备去回美院去上学。
嗯哼，
结果到了广州的火车站，1985年广州火车站是就是
乱糟糟的，
夏天嘛，46-47度，
又潮。
我们就站在那儿买，我在这儿扛着我的这个背包在那儿等着买票，然后这个买票这个站队的有什么数百人在那儿，一个小窗户在那儿等着一个人买票，然后我在这儿特别郁闷在那儿等票，身边来了一个小警察，anyway， 对，讲买票的事儿我就先不说了，但是我当时就在那儿买票，后来我朋友的这个老妈妈。他跟我说：“哎，广州有一部电影在那儿拍，是美国的一个什么好莱坞片子，你要不到那儿去找份工作？”我呢，就是，所以我就从广州那儿吧，我就顺便就去了白天鹅宾馆。
Okay.
我已经拿到火车票了，火车票是第二天的。
嗯、mm-hmm. ，
结果就去了在白天鹅，然后在白天鹅就碰到了这个，就这部电影就大班陈冲演的，当时陈冲还出演那部电影，在那儿就找了一份工作，直接就在大班就进组了，然后一直待了6-7个月。
哇！
美院整个一个半学期就没
找着，
然后一个礼拜300美金的工资呢。而且住白天鹅宾馆一个房间，特爽。那时候才不到20岁，19岁，
在中国大陆。对，那时候一九
嗯嗯，1984年嘛，85年，对。
嗯，
所以就染上了这个拍电影的恶习，就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很有意思，然后见到的人很有意思，然后所看到的，到如今我还是这么想，就是电影搞电影的人，实际上拍就是拍电影的人吧，有一个非常，反正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比较有意思，但是你特别 lucky 的是能够出去看到
啊
平常人不能去的地方，就是你能看，就是穷山沟你也去。
对，
豪华别墅你也去，然后什么直升机航拍你也拍，就是他你每天都在拍新的东西，每天都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生活方式有点像那个过家家玩打仗一样，就是到某一地方说哎你们都不要打开窗户，然后把你们自己东西都收好，
对对，
然后那个准备我们的全是假的，预备，就把你这个什么车给炸了，然后呢最后收拾完了以后就走了，然后所以每天就会看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很少有那某一种什么行业工作有这种能去看，能去这么多地方。可能记者呀，或者什么摄影师啊，什么会这样到处全世界到处乱跑。但是没有任何工作真的允许这样去这种去玩过家家玩打仗。
没错，我同意。好，我进入广告，大家马上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OK，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如果您刚刚打开这个收音机，我的今天晚上的嘉宾是老朋友 Andy Friend， 他是在北京生长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的老外，但是这个老外的北京话讲的跟我是不相仲博，或者因为他北京时间待得长，甚至于比我还好。我记得安迪，我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那个人怎么那么囊踹？我说哟，这个，这个必须得是北方人、北京人才能懂。这个囊踹就是猪那个猪肚子上可能一块最不健康囊肿那块猪片，对对对。然后真的那然后如果这个人囊踹就是那个那块猪肉啊，又不是瘦肉，又不是肥肉，就反正就那么囊踹啊。然后我说你这字儿你都记得，anyway，OK， 刚才咱们说到50块钱一天的这个在大班工作，钱呢，当然我相信对你一个穷学生来说，突然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是个大事情，但是你刚才也讲的， 一旦陷入电影这个行以后，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叫 lifestyle 哈，就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吸引力。这个而且我相信也特别适合于你，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刚才讲了吧，讲了很多次，就是你不是一个适合在课桌后面背着手做
上班打工的人。
对对对对。OK， 所以那你在大班，那是陈冲这女主演，你应该她是第一次演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可能是，因为她是
对
对，然后有
那时候陈冲很年轻，看上就一个，就是她比我也就大几岁嘛，所以她也当时也就20出头
，Yeah，
我们在广州大景上拍戏，我跟实际拍摄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当时也就是好奇，我最开始入组是给这个老制片人做翻译，跟这个跟制片厂的跟这个市政府啊，然后做他们开会、
okay.
喝酒跟他们谈话，然后我做翻译，实际上我就特觉得特乏味，没什么意思。后来来了一位，我就有一天在办公室来了一位那个海员，叼着个烟斗，就特别典型的那个晒的那个倍儿红的那个老海员，英国人。
OK，
然后他说啊，我需要点帮助，因为我们雇的这位中国的那个翻译吧，他晕船，每天我们再出去什么事儿，对吧？他就晕船要吐，所以我得换翻译。我说哎，杨哥，
我不晕
船，然后我就报名了。我就报名以后，后来就整个那一部电影吧，我是跟着这个海，就叫 Marine Unit， 就是海什么
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
对，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有很多这个那个帆船呀、啊，还有就是当时那些老的这个渔船什么，很多这些船，我们的沿海这些村镇租来，然后就是摆在这个珠江里面拍。后来还有一次，就是特别有一次，我是去了一趟新加坡，从新加坡陪着一艘那个
澳船
来的一艘那个。大帆船就是英式，就是外国那种
帆船，
对，然后航海5天，从那么新加坡那个到广州到香港，
哇哦，
所以我当时就在每天就在海在外面就在船上泡着，学了很多那个航海的一些简单的技术的，还碰到过一次台风，挺好玩的。
哇、wow. 啊！
所以就很多这个电影这种东西，就每一部电影它都给你一个不同的一个故事呗，你会去不同的地方拍戏，那种。所以这个是一种，反正一种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
对，而且电影人一旦是。老友重逢，那绝不会说别的事情，一定说哎呀那个戏啊，那个制片人怎么这个、啊，反正一定都都是这些事儿。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作为美术师哈，我作为画分镜、画故事板的，然后就那个从实际上也是从这个前期策划，从那个影像上看那个策划电影。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因为每一部电影它有它自己的就固定的一个时代和一个地点。你如果想
研究
想恢复，你如果要恢复那个，你需要研究的那些细节也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我当时在旧金山有一次拍一个40年代的一个那个警匪片，然后我就想他们那个美术师就说他哎那个时代的那个啤酒瓶子到底是绿的还是棕色的，你必须得恢复当年是什么样。我呢就在书里面就真的找到了一个专门研究玻璃瓶然后玻璃的历史什么那么一个老先生，然后到他家里面他有数千瓶子到处是瓶子，然后他就跟你讲这种瓶那种瓶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就因为做电影你会研究到非常非常那种特别就别人觉得可能无聊或者根本不会想到的一些细节，就那个时候的缝纫机是什么样，或者汽车是什么样，或者比如说那个人从一个洗衣店里面走出来，他抱着那堆衣，就是一包衣服。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
对对对，
是用什么弄？用纸袋还是怎么包？
对，
所以这些你通过研究这些东西吧，你会就是钻得很深，然后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历史和那个人类学那种研究吧。
对，
你会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质感。
而且增长自己的也增长知识，总结积累知识。
对，我陪李少红导演有一次，他是想拍一个
铁路，
加州想拍一部讲那个
修铁路，
中华工到国建铁路的故事。
啊，
然后就是陪他，然后就遇到一个专门做这个。 做微型那个做模型的，他是做那个火车，就那个时代那种老火车，蒸汽火车，他做每一列火车可能也就比一个桌子长一点点吧，高可能30公分那种，完全就是完全是烧煤的，然后每一个管的就完全是一个微型的那个小蒸汽火车，就然后用这个直接就做那种微距拍摄什么，你可以直接拍，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所以很多这种东西，你随着你为了研究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项目吧，你会去找到一些特别神奇的一些，就是钻得很深的一些，就是玩具，就玩东西的人，你知道吧？
不一样，那对于我，如果我要是，7岁以前，我要看见这么一个。可以是蒸汽火车哈，就是因为它还在冒烟啊等等，我不知道它烟怎么冒的。总之是个模型的火车在轨道上走，那我会爱的不要不要，那我会爱死的，因为儿童嘛，孩子哈，但是你的大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对，因为我记得有你后来还跟我聊过叫 first perspective right。就是说这个，
对，我就跟你解释一下这个 first perspective。
你先得给我把这个 first 这个中文给我
first perspective。对，它是一种微距拍摄的方法，比如说我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模型给你比喻吧。
嗯，
我们当时把这个模型搁装到一辆卡车上，把它运到这个美国特别有名的那个 Monument Valley， 就是这个什么科罗拉多那边那种大峡谷中啊，把这个火车用就是火车道直接摆在沙漠里面，然后在这个前景再做一些那个假的小型的那个树丛啊、草丛啊这些，就把它做得非常逼真。但是它是一个微小的模型嘛，然后这个火车直接就在前景，就开着火车冒着烟就划过。我们拍摄的时候又稍稍把那个升格一点，把那个
速度
把它做成一个稍微有点慢速那样的。
嗯，
结果这个效果，整体的效果就是前景，你虽然拍的是一个微距的一个模型，小的模型，但是背景是那个巨大的这个科罗拉多这种峡谷、
高山呐、
完全看对，完全看不出来是那个真假。
哇，
你知道吧？就是它叫 force perspective， 叫我一直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
对，我刚才我想让你帮我翻一下
中文翻译这个词，是。
反正
就
这意思，
被迫透视就是透视，
就是压缩的压缩透视，就这么说吧，
Maybe, yeah, 可能就叫压缩透视。
Yeah, OK，
对，就是把在前景拍一个，前景放一个小模型，让它没有放，就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就是跟背景重叠在一起。
对，好，我进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千万不要走开啊！现在正讲到热闹的时候，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上文书说到，这个叫怎么说？压缩式 whatever 呀，就是这个 first perspective，
压缩透视
呀，很多老的电影哈，大家各位听众如果仔细看哈，越老的电影它这个用的手法可能越能够看出来，因为那时候大概要求也不高，那时候的观众呢可能也不那么sophisticated， 不那么聪明啊，就不看这些东西。现在的这些电脑特技啊等等的，真是以假乱真，你连真人都可以这个电脑都可以做出来。但是呢，曾几何时，这个技术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有意思。OK， 那这个
对，
你说，
老电影里面都有，你们可能印象中像什么 Buster Keaton 或者什么那个卓别林都有。
对，卓别林特对对卓别林。
他比如说看起来很危险的站在一个高楼上面，然后呢那个扒着那个墙边什么，但实际上他背景那个拍法，他是用那种叫压缩透视的方法
拍
的。
对，
就后面有可能就是一张照片或者前景。我们当时拍大班的时候有一个画面，就是找了一个2米多宽。差不多1米6-7米高的一块玻璃，巨大的一块玻璃，从意大利运来的。然后这块玻璃在这上面那个绘景师，
然后画上，
在上面画了一个远景，就是广州城市的那个远景，就是那些那个房顶啊，然后远处的一个庙啊，然后山呐、雾蒙蒙的那么一个景。
对，
但是这张画的下半部分是镂空的。我们把这块玻璃架到差不多7-8米高的一个位置，然后摄影机摆在这个玻璃后头吧， 拍的是我们当时搭好的一个江边的一个景。
Okay.
但是搭的这个景的后面上方啊，就后面都是普通的麦地，这块玻璃正好从上面压到这个搭的这个景的这个位置以后，
嗯，
非常非常那个严丝合缝的，就是跟这个景啊连在一起。
嗯，
下面是我们搭的这个景，下还有人在走动啊，还有船啊这些。然后上面这一部分，虽然这块玻璃是在镜头前面，但是它展现的是远景。就是这个
哦，明白明白，
对，
他就
哦，
就是镜头，就实际上玻璃在前，但是因为上面画是当年清朝的那些房子呀、山呐、等等的
远景，对，
远景，
对对对，
嗯，
所以当时像什么星战呀、早期的美国这些科幻片什么都是用这种传统的特效方法做的，
嗯，
后来慢慢电脑在80年代出现以后。才慢慢过渡到这个电脑制作，然后用电脑做完之后生成出来，再扫描到胶片上完成的这种特效。因为原来都是在就叫 in camera， 就是你拍摄的时候就得把这个镜头把它你没法去拼它，你只能是在拍摄的时候把它全部都拍到。
对对。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来有过，他是把前面用那什么凡士林涂成什么什么样子镜头前面，但是一般都是景片嘛，都是在后面的多，然后你这个在前面这个是这个，因为这外景拍起来你现在也呀 ,anyway, 棚里拍这个拍用景片在这个墙上很多件。OK, 那咱们就慢慢一点点往前讲，你在大班拍完了之后，你就此就中了毒了呢？因为你还这电影也不是老有，但是也说实在赶上那几年啊，大家运气好，嗯，
对对对对，
嗯，
我也是 lucky， 我是后来第二年就是大班回来之后，咱们认识的那一年是86年还是85年？
85年底，86年，
那就是、
嗯、
对，那就是我拍完大班以后，我们认识，
对对，
从那个。后来是那年冬天，我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朋友跟我说，哎，有一个
意大利导演，
意大利大导演在这准备电影，你应该去。又是一位女人跟我说，你应该去找份工作。我说好，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沿着长安街，再骑着自行车往意大利使馆去，从那个美院出来嘛，我骑着骑着。还没到建国门，有一辆大黑车在我旁边停下来，说：“哎 ，Andy。”然后就两个意大利人把我叫住，那个别托鲁奇在里边，他说：“我认识你，我去过你们家。
What? ”
然后有人告诉我，你在美术学院上学，你要不要在我们电影工作？你那个你到北影那去报道。
What？
然后谢谢，然后那车就走了，我把自行车调过来就回了美院，
就没去意大利使馆，
就没去意大利使馆，然后就报道去了。那个就对，然后就进了那个末代皇帝那个摄制组。然后我的任务当时就是请我来帮助复制所有这个，他们因为要搭景嘛，不可能在故宫那个内景拍，当时他们是允许在故宫那个院子里面。
啊，
所以内景所有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什么卧室啊，什么这个所有内景里面这些字画，都是我找人来帮助临摹、复制、制作。
哇、
然后做了十个月左右，然后最后一段是那个哪儿嘛？冬天我们画那个就是末代皇帝最后一段戏，就是那个文革期间什么那个。在马路上，然后有批斗，然后那个后面那所有那些海报什么，还有大字报，都是我跟我这个同学们那个冬天在这个北影的那个操场上画的。
所以你就把你美院的同学都给拉去做这个事儿了。
对对对，我就是把美院的学生们叫来。那个，对，包吃喝，对不？他们也给他们有，他们这也赚几百块钱，也是也都
呀
剧组也给钱嘛。然后呢，就去画画，
OK， 然后呢，你就觉得做美术是你想做的事情，还是那时候也就是觉得就是拍戏没有想很多。
我是后来就是那部电影是因为做美术，我当时还是对电影，实际拍摄电影还没有真正入门，没太大兴趣。
嗯，
是后来到了就再过了半年，到了那个87年， 春天有人说，哎，上海有那个又来了一部电影，我当时已经非常非常自信了，就说啊，这个只要是外国电影来，我们都能参加。我们作为什么翻译，我们这帮人，然后我就去了这个，我就是我是。87年去的那个
86年底，
对，我86年底我去报道，去到上海，我去见了他们那个制片人，说啊，我还认识一帮人，包括你，包括什么我妹妹，包括什么于小燕的这帮，什么还有那个 Sophie 什么，我们就把他们全都叫来了。我说在北京，我认识一帮这个像我同样就是汉语特别好的双语翻译什么，就介绍来做这个 production assistant，
制片员，
人助理，
这边
就是每一组就。这个剧组里面每一个部门他都需要翻译什么，然后就叫这帮人来，所以就进入这部电影。我是后来决定去美国以后，开始学电影，开始对摄影、对灯光、对这些有兴趣。然后我在旧金山的时候，我就开始进入就是实际拍摄。然后我当时是做这个机械组和灯光组和摄影，做这些。后来几年后我在好莱坞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个还是在搞灯光。然后我在有一次拍戏，拍在沙漠里拍，特别热，我那个我记得那个就是满身大汗。我们当时拍在沙漠里拍戏，然后中午有一天拍戏的时候休息吃午饭，我在那个餐桌上看到一摞这个故事板，就是他这个拍摄的这个分镜图，就是每一个镜头都要用小图画出来，然后尤其是像那种动作戏啊什么，都是找一个画家跟导演一起根据剧本这个情节，一张一张画出来，然后这个整个剧组就以这个为这个像蓝图一样，就是拍摄。我看着这个，我就哎，我说哎，我画的比这好，然后我就问别人说，哎，这个在好莱坞这个画这种故事板赚钱吗？他说啊，当然赚钱，比咱们搞灯光的要赚钱赚得多。我说赚多少？他说啊，每天得赚500-600美金呢。
那时候的呀。
那家伙比我现在赚的好几倍。我说那我应该改行了。我既然我是画画的，我得回到画画上。所以我就在好莱坞就开始找这种画故事板的工作，然后借着我之前所有这些拍戏的经验和画画，包括是喜欢玩摄影玩这个，我就慢慢就又过渡回到这个就是策划电影和这个做这个做分镜画画。
我
后来还有幸。就 lucky 就进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画这个就是
工会
绘图的这个工会，对，后来就做越好呗。
对，这个有很多，我以前我也讲过，有很多人，只要是住在洛杉矶的拍电影的或者想拍电影的人，特别是回到中国去。经常就说我是好莱坞来的，但是呢其实这好莱坞这个门槛呢真的不是那么低。像安迪这样的啊，就是真的进入了这个画故事板的这个工会的，这才是真的好莱坞人，他是铁杆拍的都是这个片场的大片。然后呢我记得你拍过什么 Alien， 叫什么 Alien， 不知道叫那个叫什么
Alien， 对，
异形，
对，就算大片都是
大片。
接触了一批大片，就在我时间，因为我后来画图做这些做了5-6年吧，然后就决定回中国了。但是那段时间就是确实就做了一些大片，然后包括和你我们一块做那个也是还是在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
其实是
啊，继续跟那个这就中国的这个电影人合作哈。
其实是因为我现在有时候这个在美国这些学电影的年轻人啊，就说哎呦张老师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好？我说容易得很，说你就早入行，早来洛杉矶20-30年没有问题。就是运气好，
对
吧？你那时候大家就是现在小孩来的，说会双语，那太不成问题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这说话是八十年代、90年代，那人少，所以大家运气好，这个没办法。OK， 那
而且毕竟我们也不能不说，就是这个电影这个行业现在也。翻天覆地就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有像我一些老朋友像什么 Paul Bing 他们都说，就是我们已经这个黄金时代可能过去了。
是的，
就是我们是触摸过这个胶片，然后看到了就是胶片过渡到数字电影。
对，
但是当时的这个电影制作的这个方法还是传统方法，
对，
是吧？
对对。
但是那个现在可能真的是在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是非常愿意帮助，但是也很同情，就现在年轻人有点迷茫，就不知道这个应该往哪走，这个电影到底是
路在何方？对，对。
路在何方？咱们到底应该往哪儿去？但是我总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反正咱们人类还是，依赖讲故事、听故事来传达我们的所有信息，就是从历史到文明到这个
文化、
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什么好坏，这个都是通过故事来讲，所以呢，讲故事。这个东西永远不会死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完全依赖 AI 替我们讲故事，所以人还是要听故事，还是要讲故事，所以咱们做故事的人吧，不怕没吃饭的，
不怕没饭吃，
不怕饭，我们要继续。
这个我也
新的棒，
这个我也非常之同意，因为像大家都在说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取代演员，我已经多次说过，就是你可以把陈冲就是复制的一模一样，但是
数字化，
你可以复制一模一样，但是再碰见你就不可能超过陈冲，而下面一个比方说陈冲遇到了一个什么嫉妒也好，是什么这个疯狂也好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他的表演你电脑永远不可能超过他，他还是要让演员自己来，所以人讲故事还是人讲的，绝不可能是电脑。
咱们人还是需要人跟人互动嘛，所以就是说，虽然你知道这个东西是 AI 做出来的，你觉得哎做的挺炫挺漂亮，但是毕竟它不是一个人传达给你的感情。
对，
我那个谁就是那个 Elton John， 英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歌星，他就是一直在，他一直就在说你完全可以数字化我的音乐。你可以说把我的音乐跟某某另外一个明星跟另外一个歌手这种三个不同的 style 做成一首歌，然后你发出去，但是区别是在听音乐的人他听不出任何感情，就是说你可能 AI 能够做出这些感情，但是互动他没有这个互动。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或者演员在演电影的时候，他是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和自己的这个精力放到这个作品里面，对吧？所以看电影接受这个听这个故事的人，他会感受到这个。如果是 AI 做出来的，用这人工智能什么创作出来的东西，他不可能把这个，他不可能带给你这个感情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人还是能识别出来，而且会不愿意完全100%抱一些电子的东西替你去创作，替你去传达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的东西。
是的，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一部好电影啊，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导演的运镜也好啊，导演的这个包括台词等等等等啊，你就能够感到一种能量。那个能量好的电影，它有时候前三分钟五分钟就把你抓住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他抓住。这个东西你仔细一看的话，绝对不可能是电脑做出来的东西，这个绝不可能。它就是一个，包括它的这些错误在里头，都是一个人用心做出来的东西。这个话题呢，咱们 by the way 就远了去了，但是也是很重要，也应该聊一下。OK， 我在最后一次进下广告，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如果啊，今天我跟安迪这个访谈，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建议啊等等啊，我想我们下个星期啊，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下期，这样吧，我们还今天不是最后一天，所以呢，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现在进下广告，马上回来。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今天晚上我的嘉宾是老朋友安迪。当心啊，安迪。
当心啊。记得吗？我们刚刚到上海的时候，我跟大兴我们俩在街头骑自行车，然后大兴就是永远是在 东张西望，因为有经常有人在身后就说当心，就好像在叫他，实际上是上海人说当心躲开点，你这个不会骑自行车的北京孩子。
对，
他每次人家一喊当心，他还咧着嘴大笑，展示出啊。
对，那时候上海啊，
在招呼的。
对，那时候上海那个是三轮车工，工人，骑三轮的，他们因为他，哎，他那个那宽嘛，所以在街上骑车总是要，他总是喊这个当，哎，我记得他那个像唱歌似的，哎，当心啊。
当心，对，而且就是特别懒洋洋的那种，
懒洋洋的，对对，
哎，多少要借个光喽，
对对对，就那意思呀。Okay, so 刚才咱们上文书说到你到这个好莱坞拍，然后因为我这个以刚才啊。我经常给介绍我的这个访谈的这个来嘉宾的时候啊，我不把人家的这个伟大辉煌的成绩说很多。安迪呢，他又是做这个美术，就是画故事版，他也做过摄影，他也做过国内电视剧的导演，然后呢他也做过电视明星，当然这个他现在他做的是这个电影，而且做的非常非常成功。其实呢，我记得你是刚跟成龙大哥去年拍了个戏是吧？
对，成龙拍了个戏。
Yeah, 然后又跟这个张国立导演现在拍这个叫《肖申克的救赎》这个，因为我啊，话剧，中文老外就外国人演的中文话剧。安迪，我是大概半年以前。就是马太，你知道吧 ？Matthew，
我知道。
Yeah, Matthew 的，我把他请到我这个直播间里来聊过一次，他就说过你刚才今天这节目开始说这番话，说不公平啊，说你看这个像安迪啊，还有像什么这些人，这都是人，他我们这都是半道出家的啊，说他们英文的中文那不可能啊，他这当然是朋友啊，大家他也是开玩笑。
我非常尊重这些汉语讲的很好，就后来
自己学的，
别人夸我，哎呀，从小就每天都有人说，哎呀，你这汉语怎么好，我说就我一般都不回答，或者我就让谢谢，或者我就说啊，你不用夸我，我在这生。
不，我记得你有时候还故意把这个中文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吧？
啊，对对对，
对吧？
这是我随时需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那个剪，我可以用我爸爸的说中文的方法，
说的不太好，
我非常。真正糟糕的方法说话，我要去一个商店一个 teacher 那个很好，然后这样子，对，然后上周做了一个叫广播剧，
OK，
然后广播剧里让我演两个人物，一个白求恩，然后另一个是一个法国医生。所以我就觉得做了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法国人的口音的说话，我很想很长时间住在中国，我不要回去法国了。然后白求恩就很不好的美国人，还有加拿大
的口音，
说的很不好。
我是我是一个又是一个 big by the way， 你让我说英文要加个中文口音还难了去了，这个不太好加，有的人像你这个
不会啊，哎呀，你应该担心，你应该练练呀、
啊，我得练啊，但是我不太会。
北京 person who speak English the style very different than everywhere else。You know, China, in China, you must be very, very patient. And so,
因为不是是这么回事，因为你要让你这个就说明你的这个中文还真是你的 first language， 你的这个第一母语了，因这样你才能够往里头加内容。你要让我用中文学个什么广中什么广东口音是河南口音，这个一点都不难。但你要让我英文，你要让我学个什么德州口音，打死我也不会，我学不会。我觉得我不可能。然后，但是可能学中文口音好一点吧。嗯，我这个总还是得有一点点。但是我有一个那个电脑测啊，说反正是基本上说是我是测不太出来有这个有什么，但他能觉得我是有英文口音，中文口音，但是他没有，他说我基本上是这个没有口音的，嗯。Anyway， 这都是。
那你对啊，你八十年代，你想你八十年代从高中大学你就去在美国学的，所以你的英语是完全已经，而且你现在最近二十年了吧？你住在
三十年了，快，嗯，
三十年了。
我
like,
对我是
LA
吗 ？Yeah， yeah， yeah。但是我这个。我倒是语言啊，对我来说是容易上的，那个不是，这个就不是自夸了，因为我来美国也20多岁了，你想一般人十几岁都有口音，我呢，赶上是我在 Vermont 上学时，我是全州唯一的一个中国人，那时候连什么都没有，所以那四年是饿制的。这从跟这个电影啊到什么在 Vermont 上学这俩这个太远了，咱们还在尽量往回说点电影，我呢。Let's make this a teaser，就是说我要让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对这个安大叔呢更加好奇。你就快快的给我介绍一下你是怎么从做故事版，是谁说有说安迪，你还是演电影演戏镜头前来好啊？因为这个你要没记错，你要没忘的话啊，九几年是你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说安迪，你这个中文你应该这个在镜头前做，后来那时候就没做成。但是是谁啊？哪个伯乐说让你在镜头前拍戏的？
我爱人不是，我慢慢讲。首先，我是从小的时候，中学那时候，反正演过几次戏，就是，但是我不是特别有兴趣。然后，我是更喜欢，反正一直就是做电影嘛，就是创作电影，所以就是策划呀，然后怎么安排呀，然后美术怎么，反正就是置景啊这些，然后怎么拍摄是这些，所以我更陶醉的实际上是制作电影。
Okay.
但前些年那个姜文，我们拍那个叫一步之遥的时候
，OK，
他一步之遥，我给他做这个一步之遥的这个特效。特效拍摄就整个特效制作什么的，因为之前我是给他做过副导演，然后一步之遥那段我说我把他整个拍摄这个特效这部我在做这个，然后一步之遥里面有一个小的角色，是捕捉他，然后抓这个马走日，然后那个捕捉他一个外国的警官，让我来演，然后就那次实际上那个老姜给我后来发了一个短信说安迪你不演戏啊，真是太浪费了。后来就是这个邪不压正那个电影，还就我们第一次听到，实际上是我爱人他的一个朋友说老姜有一个电影特别好，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我看里面那个小说叫侠隐，那个片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叫亨德勒大夫，一个美国医生在北京居住，然后北京话说的特别好，我当时就给我们俩就我就化上妆，然后他拍我，就给姜文拍了一段，就是 ，Hey man， 我那个我听说你要一个美国的医生说，说看你说特别好，但你有一点点美国的口音，这样子说。然后我自己弄了一个终于中分那种分头，那个年代还戴个墨镜什么的，然后给他发过去，然后他说：“哎呦，那你来试试戏吧。”因为本来他是看中了那个像 Edward Norton。
大演员，
他是看中了 Edward Norton， 想让 Edward Norton 演那个，结果 Edward Norton 好像还去了耶鲁大学的那个中文系去
学中文，
学点汉语，结果最后还是觉得那他北京话肯定再学也学不出来，
不可能，对，
所以就后来就决定让我试戏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就决定这么演了。好，而且那个角色确实合适，因为
非常好。
一个好的导演，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你一部电影可能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的 casting， 就是你选演员，你选中了，选准了这个人，
选对了
这个人，哪一个演员能够成为你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或者哪一个演员能够消化这个人物，然后成为这个人， 所以这个他当时找我让我演这么一个医生，然后我这个干儿子是什么，是个特工人员什么，就太合适了。因为就是特别焦虑，我每天就特着急，我这儿子他们要出事了，然后就是那个整个那个感觉，那个就很对，你知道吧？而且姜文他实际上有一点，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就他在他很多电影，这种小角色都是他剧组里面的人演的，
啊，
因为他有一个能力，他就觉得，哎，我熟悉了，我跟他拍过一部戏、两部戏或者多少部戏，我知道那个谁谁谁来演这个人物吧，特合适。而且这个谁谁谁吧，站在这个摄影机前面，而且不会紧张，不会因为这姜导怎么着怎么着，所以他很多那些小角色，
对，
都是他自己剧组里，你知道吧？
对，大家熟悉。对，
所以从那儿就因为那部戏就有，我就觉得，哎呀，那这个也挺好。然后有别的戏又来找我，什么《流浪地球》啊，就那个《解密》啊，这些片子都，所以我都在演。而且这次演话剧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吧，一个在演技上面，在这个人物的分解啊，怎么去演戏，都反正还在学。还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永远就演戏演下去，因为我还是更喜欢创作电影。对我来说演戏就是到剧组，然后坐在帐篷里面化好妆，然后在那刷手机等着他们上台上去演。对我来说是一个挺乏味的一种拍电影的方法。我是更喜欢早晨凌晨太阳还没升起，我就到现场，然后我们开始准备拍摄，然后就是去过那个拍电影的那个瘾，就是每天去体验一个新的地方，你知道吧？
明白。OK, my friend, Andy friend, 安大叔。
Andy friend,
yeah. 这个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或者中国人每个人都说你这个 friend, 这个名字有意思。我以前在纽约有个朋友叫 Freund, 这是个德国人的这个名字叫 Freund。Anyway, 那今天的时间。
哪天终于拿到这个荣誉公民的时候，那个有人会拿这个开玩笑说啊 ,and a friend, 中国人的老朋友
呀。yeah. OK, 那今天的这个欢迎这个非常荣幸啊，这说话点的客气了哈。今天我请到这个安迪来跟我的听众朋友们讲他的在中国大陆的成长和拍戏的这个，到包括在好莱坞拍戏，这刚刚开始。我看看什么时候大家，我要再要请安迪来的时候，会提前告诉各位听众。所以今天呢，今天的这个就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好，希望跟各位听众再次见面。
对，我然后还得在最后再替你做回广告，就是天安门的安，地安门的地。然后呢，安迪后边再加英文这两个字 ,Andy, 这个呢大家
Andy,
yeah, 我觉得这比你刚才那个什么洋葱啊，是那个洋蒜啊，那强强强强强
洋蒜，
真洋蒜强强多了感觉。OK, 就这样啊，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多谢大家。
大家保重。
OK, 拜拜。
拜拜。
拜拜。